平安的举手。哈利路亚，请放下。喜乐的举手。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我们都很喜乐哈。还有现在我们唱完诗歌了，喜乐。在没唱这个之前，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太喜乐的，因为喜乐，我们的喜乐都是几分钟啊，常常被人拿走。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啊，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啊，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喜乐呀，啊，那就说明他还没有真信主，啊，没有真信主。一个信上帝的人，把生命都交给上帝的人，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他的喜乐。我记得有一天在洛杉矶看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长得怪怪的，啊，特别的怪，她的身体是扭曲的，脸也是扭曲的，她笑起来就会把你吓跑，啊，那么她不会讲话的。但是他非常的喜乐。有一天啊，我跟他谈话，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你生命中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他就写了一个喜乐。我就想，如果按照一个正常人来想，他有什么可以喜乐的呢？他的身体一点都不正常，他不能够表达他的喜乐。当他喜乐时，别人都被吓跑了，他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呢？他是从他心里来啊。这个人叫黄美莲，我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在洛杉矶拿到了洛杉矶大学的艺术学的博士啊。他是个牧师的女儿，但是他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感谢主啊，上帝给他这个样子。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说，你会不会为你的这个样子难过啊？你觉得你，他说我很美丽，他不会说，他用手写，我很美丽，你看我的腿很长啊。他说我有一颗喜乐的心，爱我的父母，我很美丽，我也爱我的弟兄姊妹，我很美丽。然后他写了最后一句话说，你要看你有的，而不是看你没有的。我们今天我们不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看我们没有的。我们看到别人的房子很大啊，我们就生气，怎么他住这么大房子，我住那么小啊。看他开的车很好，我们也生气，看他工作很好，我们生气。所以常常我们会这种不喜乐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啊，我们要好好思想主的话啊。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医生吗？他的意思说，我们内在的生命难道不胜于外在的需要吗？我们今天不喜乐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把外在的需要看成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我们肯定不喜乐。我们也看到说，我的教会常常看到工作没有了，打电话牧师啊，哎呦，工作没有了，给我祷告吧啊，很忧愁的样子。很少打电话说牧师感谢主，我昨天没工作啊，好像听不到这样的讲话。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有回到上帝的话语中来。上帝创造了我们，他懂得我们喜乐的泉源在哪里，他懂得让我们如何来克服忧虑。在我们今天的美国华人，我们这些留学生其实世界上压力最大的一群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群人很优秀，是不是啊？我们自己也觉得不错啊，其实别人看着我们也不错。我到东南亚就不到，有时候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哇，他们那些学生对你们期待很高，那些学生大概有差不多五六百个大陆学生都到那里学那个MBA 的啊，将来回到中国去有学外语的啊，他们就说啊，美国的留学生是全世界中国最优秀的啊。我说差不多，差不多啊，也有不怎么样啊，也有不怎么样。他说其次的呢，就去了欧洲，再其次去了澳洲，又其次去了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最差的啊。你看到他对，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从外在的条件看是如此的啊，是如此的。所以可是他没有想到说，这批最优秀的学生他们面对多大压力来到美国啊。我常常想说，我是30多岁来到美国的，我就常我这个年龄来到美国。有一次我跟一个老朋友说，我说我讲话比较想用那种比喻和形象的，我说我们就像那个西红柿都开了花结了果了，然后就给移走了，那就缓秧子。东北人，我们有没有东北人举手？我讲话你们懂了吧？那要缓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有就死了，缓不过来就死了。我说你像我们的孩子，他们就生在美国，他们就是那个种子在这里，那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你想我们这缓秧子的人要面对多大的压力，来风来雨来霜，我们面对压力太大。 所以不要说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从他那里来支取力量，尤其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如果忧虑，就说明他没信神啊，没信神。他如果信神，他相信上帝引导他每一天的道路，他不会忧虑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故事，说在一个沙滩上有两行的脚印，一个是神的，一个是另外一个人的。那么在他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却发现一行脚印，他就抱怨神，他说：“上帝啊，为什么只有一行脚印？在我最难的时候，你为什么离开了我？”上帝对他说：“我没有离开你，在你最难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走过这一段艰难。”其实我们往往看到我们的那个努力，没有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今天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它前面有个前提它前提是什么呢？前提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节，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这个前提在这里说，如果你侍奉钱的话，你一定忧虑的，你一定忧虑的。你把财物或者你眼睛所能看见当中的你今生最大的目标的话，你一定是忧虑的，因为你不断的失望，不断的失望，因为这些是靠不住的，是眼睛能看到的东西都靠不住的。眼睛能看见的是暂时的，眼睛看不见的那是永远的。我们没有做基督徒人，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慢慢懂得主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讲到忧虑的时候，想到一个小故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青年常常的忧虑。他为什么忧虑呢？害怕当兵，因为一当兵就上前线。现在其实美国很多的青年也害怕去伊拉克。我的一个朋友在伊拉克做牧师啊，给美国美军做牧师。他回来说：“哇，那个真的是50%的人都该精神都要分裂，都得精神病。所以牧师每一天的工作就为他们祷告啊，祷告、辅导啊、安慰啊。那里边最需要的是牧师啊，不是医师，不是医师，因为炸的人死的不多啊，可是忧虑人却很多。”所以我就想到当兵确实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所以这个第一次战争这个小孩当兵的，他就害怕当兵，他忧虑到一个程度啊，他的快乐就没有了，然后呢健康就失去了，然后呢女朋友离开他，然后呢工作没有了，最后呢他就想跳楼，很多就是这个循环啊，这个循环。其实当人忧虑到一个程度，他没有主的话，他的生命很危险。魔鬼啊，像吼叫的狮子四处的游行，就吞吃这种人啊，吞吃没有神的家的人，吞吃在外面一个人孤独的面对世界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家来啊，感谢主啊。我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真的是向神向神感谢。你今天有福气，你会听到从神那里来的话啊，这是福气。我在16年前当我听到那话的时候，我眼泪就流出来啊。那时候没有人爱我，我听到一个爱啊，一个爱对于我来说多宝贵，那我听到了，这到今天这个爱永远没离开过我啊！我很感谢主。所以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你要寻找你就能够寻见。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忧虑的程度的时候，他没有工作，他要跳楼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接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同班同学在前线寄给他的啊，这封信是这样说的，这封信的内容说：“亲爱的朋友，在两者之中有一件是确定的，你不是被征召当兵，就是在原地不动。若是在原地，你不要忧虑。若是被征召当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送往了前线，一种是留在了后方。若是留在后方呢，你不要忧虑。若是送往前线，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是在安全的地带，大家说怎么样？你不要忧虑啊。然后他说，如果在危险的地区，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负伤了，一种是没负伤。如果是没负伤呢，怎么样？大家说，你不要忧虑。如果是负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是轻伤。若是轻伤呢，你不要忧虑。若是重伤呢，又是重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医好了，一种是死掉了。若是医好了呢，不要忧虑。若死掉了呢？他说你就不会忧虑了。所以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段经文在哪里啊？刚才我们弟兄读过了哈，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二十四节啊，二十七节。我们刚才我们看耶稣基督说呀，耶稣就说你们哪一个没有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个还有小括号啊，小括号说或使身体多加一肘呢？忧虑不能够使你的寿数增添，也不能使你的身体健康，忧虑只能使你的生命减短。所以在喜乐的对面就是忧虑，忧虑是人类最大的天敌，它超过贫穷，它超过贫穷，它超过失败，它超过疾病。忧虑是一切的你的疾病的来源，忧虑魔鬼撒旦用忧虑让你怀疑上帝的爱。如果你想当我遇到任何艰难的时候主都会带领我走过，我还会忧虑吗？我不会的。我觉得这个忧虑会是上帝啊，让我来认识他。所以我这里有一片 CD 啊，我建议你们去买，不多，就几片而已啊。是这个姐妹叫张鹏杰，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一首歌，我开长途就听她的。她是一个忧虑症，她得了忧虑症，她就拼命吃啊，吃的吃啊吃啊，就专吃那个垃圾食品啊，吃的胖的要死。然后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啊，然后她就在忧虑症里好多年，后来她信主走出来了，走出来她就写了一本书，外边也有两本，不多。那么上次来到我们教会卖剩下的，我拿过来了，真的是不错。那么这个姐妹她这个里边唱的啊很好听啊，就她说我得了个忧虑症啊，然后我的忧虑症什么状态啊，她完全都唱出来的啊，在我们教会唱过，很棒的。所以看到说很多人她得了忧虑症，她一定要找到上帝，否则她医治不了啊。这个不仅是我说的，是大陆报纸说的，我给你引用一段报纸你看一看啊。中国的有个医药导报，他告诉我们说，忧虑的人跟喜乐人比啊，在疾病中的时候，那个死亡率高70%，高70%啊，得病啊，很多都吓死的，啊，忧虑死的，你知道吗？我在医院里待了4年啊，得癌症的70%吓死的，不是癌症死的，那癌细胞啊，没你的健康细胞增长快的，我告诉你。你的健康细胞，上帝创造你的免疫功能，完全可以来跟它对抗。可是你一听说癌症，你立刻就站不起来，啊，你是不是？你做一次身体检查，医生一皱眉头，你就受不了。你不信，你试一试。然后过两天打电话，你再回那一趟，那你就怎么回去，你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所以你这身体就完了，就完了。20%是致死的，医生致死的。本来不该化疗，你一化疗，你的健康细胞都杀完了，上帝给你创造那么好的防疫功能，你都没有了，那你当然致死了啊！只有10%啊是自然死亡的，是这个癌细胞真的是，所以这个忧虑很致命的。所以中国医药导报他就说，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种忧虑呢？他给你出了个药方，因为医药导报嘛，他常常登很多药方啊。我有时候会看那个医药导报。啊，病人嘛，我是个病人，我常常会看一些这个中医的东西，很喜欢这些东西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信仰上帝可以帮助你做个快乐情绪的建筑师啊。这是中国医药导报2001年10月28号啊，第10版啊，你们可以去查啊，这是中国大陆发行的报纸啊。他说信仰上帝，他没说信仰共产主义可以让你成为快乐情绪建筑师。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信仰上帝，他然后他还加了几句很有意思，他说罪得赦免，满身轻快，然后他说天国有望，心情愉悦，上帝同在，安全舒畅，哈利路亚。这后边这四句话是我加的，这四个字是我加的，哈利路亚是我加的，其他的都是他们导报上的事情。你看到哈，无神论的国家，他告诉你你要忧虑吗？我没有别的药方给你，你去信上帝吧。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中来思想，耶稣给你几个避免忧虑的秘诀，就在这段经文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啊太好了。我过去写书的人，我很难说别人的书好的。我那些老朋友，不管是柯云路啊、正义啊、什么苏小康啊，那书到我跟前，我一看一没看完，我就给他放一边，我说这什么破书啊，不好，没什么可读的。我自己写的书当然更不好。可是这件书真的好，真的好。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永远读不完。你想想，你读哪件书，你会读完第一遍还想看第二遍？那你是闲着没事了，时间太多。可是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哦，你每一天都想去读它，因为这是你一个人生的说明书。当你读明白它，你的生命就会能够面对很多很多的艰难， 啊，很多很多的艰难，你就知道怎么与人相处，你怎么知道与上帝相处，你就怎么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自己是谁。他就像个镜子，一下就照到你是谁。我们感谢主，所以上帝的话非常的奇妙，非常奇妙。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那是个转折，前面不要去拜金钱。我们今天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是一个物质飞速发展的世界，我们人把物质看作很重要很重要的世界。但是耶稣基督说，当年的世界是不是如此啊？你看看当年的罗马多么繁华，你看看罗马是怎么垮掉的。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罗马也不是一天垮掉的，但是罗马就是用物质的声色的把他们腐蚀掉了。罗马最后，罗马帝国崩溃了，崩溃了啊！所以你历史啊是我们的老师，你看看历史啊，你非常懂得今天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耶稣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那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他说你们看啊，这是第一个秘诀。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啊，我就常常主讲的话真的是美啊。我们哪一个人说我们不如飞鸟？什么鸟再宝贵能赶上我们上帝创造的人？我在洛杉矶，我就有一个会友，台湾人，他养个鸟2000块钱买的啊，不是人民币，美金啊。那鸟会说话，有一天他为了让我见识见识这鸟会说话，他就打电话请我吃饭，我就去，他就把鸟，反正你看这鸟2000块钱会说话，珍贵的很，但是他也没有人珍贵，对不对？那鸟真会说话，他就跟我聊天说，他说他每天早都起来灵修，那鸟就说撒谎。哎，我说这鸟之前啊，这鸟说实话，他说我教的，我教的，我就教他，总共就几十句话，他就把这句话挑出来，讲错了，我还是灵修的了。我说你看，他说你撒谎啊，所以我们再贵的鸟也没有我们今天的生命重要。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让看鸟啊？他说你看那鸟呢，不种啊，也不收啊，也不积蓄在仓里啊。他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就想，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动词啊，叫看。我们读圣经啊，要抓住那个动词，非常的重要。这是我的神学院，我的老师教我的。他说：“你读圣经啊，你要抓住那个动词。”那我一抓，我说：“哎，这个动词叫看。”那耶稣让我们看什么呢？耶稣让我们看天上的飞鸟。耶稣不让你看你面对的困境，你看环境，你一定跌倒的。耶稣不让你看那个伤害过你的那个人。耶稣不让你看你手中的股票。耶稣不让你看你的金钱。耶稣不让你看面有所有拥有的地位，他不让你看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天会成为你的麻烦。所以耶稣让你看天的飞鸟是为什么呢？因为飞鸟不如我们，飞鸟只有肉体的需要，它吃饱了就得了，它没有灵性的需要。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有位格的 posture 的人，所以我们一定是比飞鸟贵重的多。那你但是可是我们人却往往不如飞鸟。我就想，你什么时候看到飞鸟唉声叹气过？可人天天唉声叹气。你什么看到飞鸟愁眉苦脸的？那除了得吓死你，你一开门一个鸟在那嗨，吓你一跳，那一定吓你一跳，你看不到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人却如此，我们这些有灵性的人却不如那个没有灵性的鸟。所以上帝是不是很公平啊？他让你看那个鸟来看到你的自己。所以当我们看鸟的时候，就常常想我们看鸟怎么看啊？我就发现看鸟我们要抬头的啊，是不是？当你一抬起头来，你发现不一样。一个人他一面对压力的时候，他抬不起头来，他怎么能抬头呢？他头抬不起来的，他不也喜乐的，他不也笑容的。可是你看鸟一定要抬头，鸟在地上看着走的那是老鼠，那不是鸟。耶稣没让你看老鼠，他说你们看看那个地上的老鼠，也不种也不收，还把粮食搬到屋里去。那当然他没有让你这么看。也有教导，其实要看你老鼠有教，但是就不如看飞鸟。你看飞鸟一抬头，哇，你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啊，那真的是不一样。在困境中昂起手来，那是基督徒该有的风貌啊，该有的风貌。所以我们看到说，忧虑是什么呢？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告诉我们，忧虑是一种感觉不愉快，一种情绪，对象不明确，一种情绪。感觉不愉快，对象不明确的一种情绪，人人都有这种情绪。说这种情绪一直使你担心、 被某种内在的或者外在的力量压垮。所以忧虑呢，他说跟恐惧其实是同义的、但是恐惧是有具体对象的，忧虑没有具体对象。忧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啊，在自己里边把自己搞死，把自己搞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不信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你啊，你的忧虑一定是常常在你的里边的啊。因为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那你有多少如意的事情？你很少嘛。所以那你只有每天的忧虑啊，没有。所以你耶稣基督让你看，他不是让你看你能够有这些，他甚至不让你看你的缺点。你如果看你的缺点越完啊，他不让你看你的外貌。我小一看我的外貌我就忧愁，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我长得不好看？8岁。在这之前没人说我不好看，我也不懂，8岁小孩懂什么好看不好看。那一年我外婆从乡下来我家串门，就看到我在那儿刚在外边玩回来，那一身土，然后我就在那写作业，外婆一看到我，哇，大惊失色，她说哇，对我妈妈说，你这儿子怎么长这么黑啊。哎，我这耳朵就竖起来，我不知道黑不好啊，那这个黑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讲的话的语气我觉得不好。那他就说，哎，这将来怎么可以找对象啊？哦，我就明白，这黑呢是找不到对象，在我们东北的文化里边是一白遮百丑的，我是黑的，我们家我大哥那个娶那个媳妇儿，我大嫂就特别白，啊，那我们家就觉得娶到宝贝了，眼睛小的特别小，啊，但是很白，可是我这眼睛很大，可是我这个黑就不行，啊，我就听，然后呢，外婆就说。那妈妈还是不错了，妈妈说还早呢，8岁急什么呀。哎，外婆说不行啊，女儿啊，你要给她存点钱，再困难也要存点钱，一个月存3块5块的，到她长大了也能存300-500了啊。那个时候实在你们城市里找不到，我们乡下300-500就能说一个。我从此以后这个忧虑一直在我的里边，这个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我就想，凭什么我的哥哥都在城市里找对象，我要到农村去花钱，还要给爸爸妈妈增加负担？那时候存300-500那么容易吗？开玩笑的，我爸爸90多块钱养9口人，啊，90块钱我们7个孩子，9口人一人10块钱人民币，在我们那县城，我们家的水平还算高的，啊，算高的，还没有几个超过我爸工资的，可能第二不第三。所以你看，那么艰难存500-600块钱，那要我爸老命不是吗？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一下子就立刻很大的压力来了，他觉得是家里的负担啊，家里负担呢，所以我这内心小时候有伤害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忧虑我什么时候甩掉，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比我黑的人多了，谁都不忧虑，美国多少黑人啊。所以你看打球的，你看的 NBA 哪个不是黑人打得好，那白人都坐板凳队员。所以而且我来到美国，你看那美国朋友见到我这个颜色他很喜欢的，啊，很多人哇你这颜色太好了，这叫地中海颜色，是美国要花钱度假才能够晒出来的。他说那你这怎么晒的？我说我生业上帝创造我就这样，哇，感谢主，你看一个地方不好换一个地方就好了。所以这个我这个忧虑在东北有，在美国就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看眼前的东西，你不看到上帝在你生命的旨意的话，你一定是越来越忧虑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上帝，我们来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认识上帝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明天会讲到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是重生的生命的问题。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很多的我们信了主了，其实我们变成宗教徒，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没有上帝生命在里边。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我们跟世界人没区别的。你没有工作了，你照样忧虑。你的股票跌光了，你照样忧虑。然后你这个夫妻也照样吵架。信主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我们的里边生命有了问题，生命有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让我们来看啊，看。我在1989年的时候，我被政府通缉，大家都知道我张伯立嘛，已经大家知道我的背景，我也不讲太多了。那我被通缉的时候，那真的是面对着极大的压力，那个压力就像我今天被宣布得了癌症一样，垮下来。刚开始还没有害怕，枪响的时候都不怕，那时候谁怕谁呀，打死拉倒了。可是枪响完了，干嘛去啊？这个是问题啊，你去哪儿啊？回到学校，学校也罢课了，都停课了。然后问老师，老师都不见了，党委书记都找不着了，找谁啊？所以后来就跑吧，一跑忧虑来了。你看，你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组织啊，这个什么都难啊，什么都难。然后你面对着通缉令，1989年中国政府通缉了我啊，像通缉了这21个学生领袖，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觉得我在那里边没做什么坏事儿。其实每天都护着邓小平，我从来没骂过他一句啊。然后他通缉我，他在电视恶狠说1%的原料都不能有。那我一想，那完了，那他是太上皇嘛，1%原料不能有，那我肯定枪毙。我就想他东北原来有叫姓张的，我们老乡一家人叫张志新的。我想就讲了那么几句话，还攻击的不是一把手，是二把手，那都那么惨的，我在天光上讲多少话我都忘了，这每天反讲话都有录音，都是罪证，那怎么办？不知道，我就跑啊，那个跑那个忧虑太大，那个忧虑真的太大，每天想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他们能不能睡着觉？那肯定睡不着觉，那一定闯大祸了。这个，我就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孩子那时候15个月，我的女儿15个月，她怎么办？我想到太太怎么办？哇，这25岁，怎么办？她面对这个前面，她怎么面对？啊，真的是压垮了，那饭也吃不下去，而且那个每一天就想就自杀，就像那个年轻人跳楼一样。那我在乡下逃也没楼可跳，啊，没楼可跳，有井啊，有井可跳，啊，试了试没太敢跳下去，啊，想摸电门摸一下打跟头，疼得要死，也没老死。所以发现怎么死都不太容易啊，这个死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那时候逃到1989年底，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在圣诞节之前，我逃到了黑龙江最北方的一个小村子。那个小村子有一个农民接待我，这个农民很有意思啊，这是我见到第一个基督徒，不害怕的。我遇到我的老朋友啊，见到我，哎呀，不把你揭发就不错了。这个如果那些做官的、读研究生的啊，那些你最好别找他。你找他，他怕影响他前途。你找那些农民啊，我们班那个念书不好的，当年当了兵了，回来转业了，没什么事干的，找他们不错，哇，他们还挺仗义，能帮助你。你找那些，你会发现的，哎呦，我小时候交朋友五花八门，爸爸常常说你交的朋友都没什么好朋友，怎么没有念书好的呢？你看后来我才发现，神在预备第89年帮助我的。我要找那些念书好的，那不完了吗？所以交了几个好朋友，还能帮我一下子。有一个我那书上写有个带到把我带到他的表姐家，这是他的表姐，所以我也去叫他表姐。我看到这个女人见我不害怕，我在家住一个礼拜，他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想我得告诉他我是谁。我如果不告诉他，有一天抓了人家把人骗了不是吗？住人家不告诉你是谁，我想让他做个选择。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他知道，其实他没说，没有揭露你而已。说你不是张伯立吗？啊，他那时候说你不是张伯谦吗？他读错了字啊。签字，他立斗笠的立读成签字的签。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他说你不上电视了。我说什么电视？我说哦，我说那叫通缉令啊，开玩笑，那个不是什么好事儿。你别以为电视上电视都好事儿。他说管的什么令？你不上电视，你不被通缉，你能带到我家来吗？他能上电视就不容易的，嗯。我想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嘛。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我说你看那电视那写了我的，你这写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后边有句话你记住没有？他说什么话？我说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难怪你不害怕，你不懂这个，不懂就不害怕。我发现不懂好，不懂不害怕。哎，他不忧虑，我在躲家他从来不忧虑。那我说那就是我这样讲吧，在我家把你抓到了，我坐牢你也坐牢，我判死刑你无期，就这意思。他说哦，无期就无期。哎呦，还有不怕死的。我信主以后有一句话深深的感动我，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那意思说为好人死的人都没有。你很好，我也不错，我凭什么为你死啊？对不对？你是知识分子啊，那我是农民，我也有生命，我也你有孩子，我有孩子，凭什么我要为你死？所以圣经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啊，这是一种爱。我发现基督徒啊有一种爱啊是常人没有的，那这个爱其实他没信主之前他也没有，他信主以后他就被神的大爱所浇灌下来以后，他就那个爱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他就能够爱我一个通缉犯，能够给他带来麻烦的就像萨斯一样到他家，其实可是他就啊对我很爱的啊，每一天这个为我祷告，每天我睡不着觉，翻过来掉去翻过来掉去，睡觉就做噩梦，一梦就警察追我跑，没有一次梦到我追警察跑的。所以我梦到警察一跑，那当然我就叫嘛啊，有一次快抓住喊啊警察哇，就这样子，就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忧虑症啊，神经病了， 不正常，绝对不正常。我有次给农民干活，追一炕盲流，我一喊警察，全炕人都吓跑了。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在逃亡，很多人在逃亡，也就感觉到不太孤独了。所以这个人就这样的恐惧，活不多久了，感觉到自己快要被某种力量压垮。我们看的都是哇，外边的压力不断的排山倒海的压过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内在的生命，神创造我们是那样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是那样的有力量，我们不看这东西。所以很多的人文化大革命自杀，我非常了解的。我那个感觉，我就王大明，我们很多人，我有个朋友在加州，他爸爸是个军级干部，王大明逗得受不了了，跳楼了。他从此很恨父亲，他不爱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不爱我了，所以他自杀了。那我才懂，所以他这种经历很多人存在过。那我逃亡的时候，说实话，我如果那时候如果不认识上帝，我也就死了。那我的女儿小雪长大了，一定是带个很大伤害的孩子。所以在我逃亡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点盼望，他的爱，那是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我不孤独。第一个我的感觉，他接纳了我，他不在意我有什么样的背景，那么难会给他带来什么样影响，他没有考虑这个东西，他去爱我，无缘无故的爱我。我常常在大家想啊，这人一定有目的，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就爱我？一定有目的，有时也瞎想啊，说是不是有一天他会找我帮忙啊？我虽然被通缉，我的朋友还是比他有用的，做官的也不少，给他儿子弄到城市，弄个工作，弄个户口，这个问题都不大，这问题都不大。所以他想，不要这样想，这样想人不太高尚嘛，对不对啊？有一天啊，我才明白，他是向我传福音，他向我传福音，他给我炖鸡汤，每一天炖一碗鸡汤。然后有天刚喝完鸡汤，他就说：“老四啊，姐姐有事求你。”我说：“你看来了，早不说晚不说，这个鸡汤碗刚端到手，说我求你，那你能说 no 吗？你说不能说，喝完鸡汤说不行。这个，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吃人家嘴就短了啊，拿人家手就短了，所以我们就推不掉的。那我说你看我还能干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干，我这个朋友都断绝了，电话号码都扔了。”然后我这个身体都逃亡时被逃那个过那个冰天雪地被大雪冻的都不能下地，我脚一下地就跟针扎一样的疼，都冻坏了，我在家休息半个月都缓不过来。我说你还看我能干什么？我给你劈柴都不能。他说你还可以读书啊，他说你知道姐姐不识字啊，你可以读书。哎，我说你们家还有书？他们家哪有书？农民有什么书？我在家天天看墙上糊的人民日报，从这边看到那边，完了再从这看，一天看，所以后来的所有的大小标题我都能记住，没事自己猜标题玩。我说你有书太好了，早拿出来啊。他就拿书，我就很高兴。我想这农民能读什么书啊？武侠小说，你想是不是？他不会读科学吧，他更不读哲学，那一定读的武侠小说。我想这个武侠小说不错，我也很爱看，在北京大学念书的考试我都读金庸，所以我想这个有小说，这个很能够排遣时间的。结果他拿来我一看，不是小说，是一本纸包的书。他一打开，我看四个字，约翰福音。我就觉得这个农民蛮不一样的哈，你是不是想到这农民不太一样？他不读呀，他读约翰福音呢。我也不知道约翰福音啥书啊，我这啥呀？我们都讲东北话，这啥呀？他你给我念就知道了，这啥？我说这外国的书，中国人没有叫约翰的啊，这是肯定老外的书，你能读懂读这干啥呀？我一打开我一看，哇，上面写的书一句话很震惊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这个很震惊。哎，他谈那个道，我突然想到我在北京大学修过一门课叫道法儒墨，那是一个台湾的教授叫陈谷应，是台湾大学的，他当时也在台湾惹了点麻烦，好像反对国民党吧，后来被赶到美国去了，后来大陆邓小平把他请到北大去教书。我就修他的课，修他的课的目的呢并不是想去修什么东西，因为他哲学系的课也不是我们中文系的课，可是我们就想看看台湾人啊，这个海峡两岸隔了40年没看过台湾人啊，觉得台湾什么样，一看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穿的衣服不太一样，讲话方式也不一样啊，很多的词用的也不一样啊，很有意思，我们很愿意听他的课。所以听他的课，他讲道法儒墨，你看古代四大先贤的思想，道家、法家、儒家、墨家，所以他就讲这个东西，讲完了他要考试，他在黑板一个字都不写， 然后他讲完了就要考试，我们就不知道考什么。同学们就推荐我，我是我们班的班级干部啊，他就说你去问问他考什么，我就去问。他说我讲过的都考。那我说我没有笔记啊，他说为什么不记笔记啊？我说你字是不写字啊。那后来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也会考人的，难为人的，有时候会虚的。那我就说我也考过你，你告诉我，你给道下个定义，什么叫道？他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你讲什么道呢？我今天跟你们讲道，我知道道。那他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吧，道就是源头，道也许是规律，道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你如果不知道道，你白活。他说你看，孔子有孔子的道，老子有老子的道，你有你的道，你是为徒之道，我有我的道，为师之道。他说连强盗都有道，叫道亦有道，中国人都在追求道。当我一读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道啊，就道，你看什么呀？太初有道，然后呢，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感谢主，所以我那个看到那个道是什么，我就要去找他。我整个读完了约翰福音，为他读完了，我发现我找到了道是耶稣，啊，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一个极大的喜乐涌进来。我发现主为我们受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受苦难，经受苦难。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他所受的冤枉，我们那点委屈算什么呀？真的不算什么。你看，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想想，我们教会现在就有些弟兄是这样子的，他们有时候有点心里有点抱怨呐、啊，遇到点困难呐、啊，然后就跟太太说，太太就说那找牧师谈一谈吧。那个弟兄就跟他谈什么？我这点小事跟他一说，他不笑我吗？哎，你看是，我受了很多的苦，他受那点苦，他就不想跟我说，他觉得说不出口。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如此，我们受的那点委屈苦难跟主比算什么？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自找的，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苦难。很多的苦难不是上帝那里来的啊！记住啊，苦难不都是来自于上帝，苦难来自于我们的罪啊，来自我们的罪。但是上帝可以通过苦难让我们信靠他，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就要看谁呢？看那个天上的飞鸟，不如我们的，不如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太一样，就不太一样。你每一天去看天上飞鸟，你看到它，不管头一天暴风雨多么的大，第二天它就起来歌唱。主也希望他的儿女们是这样的生命。当我们经历苦难，我们今天失业了吗？我们的股票跌光了？我们的房子卖不出去？啊！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主，你是让我经历你的时候，因为天的飞鸟不进也不收的时候，你让他每一天都快乐。我们是你用十字架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要记住，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用他生命换回的。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他。主耶稣接着告诉我们说，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说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耶稣对我们有一点点的啊激励，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我们常常信的不完全，我们常常就信一点就好了。信仰来不得虚伪的啊，信仰不是信一点就好了，信一点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你就站不住了，就站不住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呢？何况你们呢？他说啊，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什么意思呢？忧虑这些东西的人都不是信耶稣的人所求的，世界的人才求这些东西，外邦人没有上帝的人求的跟有上帝的人是不太一样的啊！没有上帝的人，他把人眼睛所能看到的他当作永远，可是有上帝的人把人眼所能看到的当作暂时的。请问你看到你的职分，你做的工作，你能做永远吗？不可能，有一天你会退休。你看到你手中的金钱，你能永远吗？永远去享用它吗？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却每天为金钱忧虑，有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再花一年两年我们就离开这世界，我们还有忧虑的啊，这个人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亚历山大啊，大家知道，33岁的时候他跟耶稣活同岁， 33岁时他征服了亚欧大陆，成为世界的霸主。后来他得了热病啊，那时候没有方法治的啊，他就死掉了。死掉之前他就告诉他的那些卫士们，把他的棺材掏两个洞，掏出来，他把手伸出来是空的。他告诉世界的人说，我亚历山大大帝33岁哦，征服了亚欧大陆，很了不起。我读了亚历山大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不仅他征战很厉害，而且很有思想，因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啊，苏格拉底的学生。所以他伸出了以后，他告诉世界说，我这个亚历山大被征服了亚欧大陆，我什么都有，世界都是我的，可是我走了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走，你看到没有。可是我们今年，就是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生活的需要啊，我们遇到一点委屈啊，遇到失败啊，我们就站立不起来。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啊，是赞美之泉写的，叫注目看耶稣。那意思说，当你的眼光一离开耶稣基督，哇，你就失败，一离开他你都会软弱的。这个世界不断的引诱你，这个世界不断的给你压力，这个时代的不断的论断你，说你不行啊，你信的主也不行。所以当你一离开耶稣就不行了。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就看到彼得当年在船上，他看到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啊，他很积极啊，他说主可以在水面上走啊，他说我是你的门徒，我当然也能啊。他说主是你吗？主耶稣说是啊，是我。他说如果是你，让我也过去。那耶稣说那你过来，你过来。耶稣说你过来，你要不要过来啊？那一定没有问题的，这是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彼得就下去了啊！你看圣经写彼得真走了几步啊！啊，我想他下去的时候一定是小心的人，彼得就是小心的人，他一定用脚还踹了两下，他一踹那海水，哎，没事儿，哇，他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就走下去啊，很高兴，正走呢，风浪就来了，风浪一来，哇，他就一看风浪就下去了，他眼睛一离开耶稣。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每一天都有风浪，啊，每一天都有风浪。你会遇到经济的风浪，你会遇到家庭的风暴，你会遇到儿女有一天你不认识了，你会面对很多的风暴。可是你眼睛一离开耶稣基督，你立刻就沉下去，你就被没顶了，那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能离开主的，不能离开主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又讲了一个动词，他说你想。刚才他说你看，现在他说你想，你想什么呢？他让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野地里的小草，他不是让我们想那点点的伤害，不想我们那点的失败，不是想我们那点苦毒，也不是想我们的疾病，啊，我们越想这个，我们越忧愁，啊，越忧愁。可是他不让我们想这个，他让我们想什么呢？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小草。你看主耶稣讲那个百合花，不是我们今天美国那个百合花啊。那是阿拉伯地区的那种普通的小花，那个当时就叫百合花，啊，耶稣常常用它来做一些比喻。我们今天在美国那个百合花，那个很漂亮，那个 beautiful， 那个很多男孩子追女孩子或者结婚的时候都给那种花，那花可能5块钱一朵，我给我太太好像买过，5块钱一朵，买了很心疼的，买完了，啊，不是买一朵啊，那要买一束的啊，那很贵啊，可是耶稣让我们看那个不如这个百合花那种小普通的花，为什么？我1985年，今年是2005年了哈，20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哈姆哈姆》，这篇文章现在进了中国的中学生语文课本啊。你看我虽然被通缉啊，我的作品在中国还是蛮受欢迎的，党和人民还给我网开一面。啊，所以我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哇，我也很兴奋，我说哇，党和人民还在纪念我啊。所以这篇文章写的什么意思呢？有一天记者访问我，那个在全国获了奖啊，也转载了很多报纸，最后变成了电视什么电视片呢，啊，什么这个广播剧啊。我还记得当时的广播剧那朗诵者叫曹灿啊，这是演邓小平那个演员啊，很出名的。所以那个哈姆哈姆什么意思？记者问我，他说你说那哈姆哈姆什么意思呢？我说它就是一个小花。当我访问这些伊拉克的工人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当地有一种小花，他们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那种刚刚从国内85年刚刚出国，他们去援外的时候，他们面对极大的压力，语言的压力，文化 culture 的压力，很多的压力他们受不了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几个到野外去，看到那个旷野有一束小花，他们就非常兴奋，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小花给他们很多的启发。我就把那小花，他就问当地人叫什么，当地伊拉克人说叫哈姆哈姆，所以我们就翻译过来是音译哈姆哈姆。那哈姆哈姆这种花， 他春天吸足了水分，夏天他迎着烈日来开放。在夏天，在伊拉克那个地区啊，什么都干了，草都枯干了，什么都黄了，一片黄色，唯有这一种的小野花它在开放。你想那种黄色突然有一个灿烂的白色的粉色的蓝色的花朵，你会感觉到什么？一种沙漠里的生命的气息。如果一个盲迷路者他看到那个花，他立刻看到生命的希望。哇，这个花是多么的重要。耶稣让你看这个小花，耶稣说你看那个小花啊，你看它早晨生长，其实晚上就枯干了。在我们想到诗篇九十篇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场一声叹息，唉，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们的生命就像早上割下枯干，晚上就早上生长，晚下就割下枯干了。可是我们这么短的生命，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常常每当我读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就是求主教导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这个太重要。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短暂，我们就想到上帝生命的永恒。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跟上帝生命接在一起，否则我们就永远是短暂。当我们跟上帝生命连到一起，我们突然发现在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是上帝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年基督徒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活的每一天，我们就不会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不会患得患失啊，我们不会有这种毛病的。我们一定是活在永恒之中的，我们今天就是在永恒之中，我们今天就在永恒之中。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认识上帝的话。所以弗洛伊德说，一个忧虑的有四点的表现在每个人的身上，你今天看你身上有没有啊？有你就来到神的话语之中。他说啊，第一点，感觉到快要被某种力量压垮。你当你面对压力时，你会有这种感觉，你站不住啊，站不住。然后第二点，他说人要生存下去的欲望啊，利比多欲望啊，那个生殖欲，因为他在你的里边，所以忧虑的人会启动你里边的攻击性啊，会起攻击性。第三点，他说为了免于自己受苦，会防卫过当，激烈的攻击假想对象，不是真的啊，是假想对象。第四点，他说结果呢，他自己的侵略性就成了攻击他自己的敌人啊，他是在自己的幻想内经历自己被自己打倒的啊。这个话很绕口，很多的自己说白了就自己把自己整死了啊，就这么简单。忧虑就是自己整自己嘛，啊，就整自己啊！我真的看到忧虑的人受不了的。我到台湾去布道，好多忧虑人来找我辅导啊，来找我辅导。我们上那个电台就 call in， 我们这边记者访问，我们就说那边就电话，台湾实行这个电话就叭叭就打过来，哇，他也不说自己的名字，他什么病都敢说，你知道吗？啊，他说我今天就想死啊，今天听了你这节目，我犹豫了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不死的方法？我说我不能告诉你不死的方法，我只能告诉你死的方法啊！我学过死，我就告诉你这么死啊，那么死都很难。他说你说的真对，我都试过，我都试过。我那天我记得大前年的七月份我去台湾，七月份是台湾的鬼月嘛，啊，鬼月，全世界的鬼都请来啊，都请来。台湾人真的有意思啊，还搞鬼月啊，全请来，所以那个月自杀率特别高。有一天我去的时候，有一天有差不多17个人跳楼，而且都选择跳楼。那段股票下得很厉害啊，那个时候是这个股票跌得很烈的时候。我在那看报纸啊，我发现从台南跳到台北啊，而且有一个人跳了7次啊，终于跳摔死了。还有一个人更有意思，跳楼的时候把底下走路人砸死了啊。所以我在台湾走路的时候，我有时候看看楼上有没有危险物下来。所以这个忧虑可以到这种程度。其实我们今天中国大陆的忧虑症你看怎么样？你看中国今天上海北京，看到高城市，高城市，我就常常想，为什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会有忧虑症？ 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为什么美国这些留学生，我们面对着这么丰富的生活，我们有这么好的物质生活，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却不享受喜乐呢？我们却没有喜乐，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求太高了。我们是世界上物质上最丰富的一批人了，可能再找不到一批人比美国的中国人更丰富的，找不到。你看看非洲，你到那你就不忧虑了啊！你看看中国的很多乡下，我们的衣服啊，拿出去啊，够一村穿了。我告诉你，你看看你们家 closet 多少衣服，你看那存款拿出给中国够救几个乡的孩子念书了都，我们还忧虑。我就发现这个自杀呀，跟知识，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不是说你知识高你就不自杀，不是知识高就不忧虑，反而是相反的，知识越高越忧虑，知识越多越忧虑，金钱越多越忧虑。你看到没有？自杀率最高的是博士，其次硕士。我有次在美国，我到肯塔基，一天一个礼拜参加两个博士的追思礼拜，一个是服药的啊，一个是割腕的，都是博士，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太太朋友，都是博士，其次硕士，再其次学士，自杀率最低的福建投毒客。你看他死不死啊？他不死的，打也不死，抓也不死，没有绿卡也不死，没有钱也不死，没有工作也不死，怎么都不死，整也整不死，生命力极其顽强，坐牢也不死。我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福建投毒客啊，叫朱东，我给他受洗，他从餐馆开过来，半路车就坏了，我一直等啊，一直等啊，都受洗完了就等他。后来我讲到，讲完到了他才到，我让他讲见证，他上来说感谢主，啊，他说感谢主，我车坏了，我就叫了个计程车，我一定不要耽误我受洗，我觉得真的今天对我一生太重要了。因为我真的感谢主，我什么都有了。他说他什么都有了。他说我知道他住在老板的 basement 里边，就一个床垫，我去探访过他。我知道他工作一个月是2000多块钱，他有一多半要付给蛇头的。我知道他那个车开到一半就坏了。我知道来到美国他没有读什么书，他就学了点餐馆英文。从我们人的眼光看，他什么都没有，他要跟我们比什么都没有，可是他说什么他都有了。我那天我在底下听我就流泪啊，我说这是有主的生命的人呢，因为我非常知道他怎么来到我的教会的，是怎么逃出来的。他是坐飞机到了什么那个南美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又飞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他走了40天的沙漠里边，他怎么走啊？就拿个塑料袋啊，塑料袋，美国装垃圾用黑色塑料袋，晚上的时候沙漠很冷的，白天很热，他就拿不动很重的东西，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他就走啊，到晚上睡觉他就把那个塑料袋套在身上扎住脖保住体温。好聪明啊，我逃亡时都没那么聪明，真的聪明。走了40天，被蛇追，被野兽追，走到了美国，钻进了美国。他来到美国只有一年的时间，他受洗了，他说他什么都有了。这种人能自杀吗？不会的，这人不会的，这人不会得忧郁症的。我就发现这个弟兄很窝心的，每当我要有一点身体软弱一有病，第一个打电话就他给我祷告，说不是，我要为你祷告，你不能病倒，你病倒我们就没人讲道了。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很少给我打电话的，啊，牧师啊，看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我给你祷告。没有的，都我给他祷告啊，人们实际上是没有探访我，最近我提的意见你也不接受，哼！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这生命的问题啊，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知道生命跟你的学历知识不成正比的啊，不成正比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人啊，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了，叫卢刚，你们知道这人吧？